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的电话。宝明你好。
你好刘江。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消息？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大的事儿，我相信很多人很关心，一直沸沸扬扬的汽车厂关闭，今天终于走到头了。啊，这个新闻是这样说的，澳洲汽车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数千工人周五失业，也就是前天。新闻是这样说的，啊，哈里斯和他的工友们都已失业了，他们三年前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自从福特、蒿顿和丰田告诉澳洲人他们将永远关闭汽车工厂之后。但在蓝领汽车业工人平均50岁，在同一家公司干了20年，提前这么早通知也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周五后该怎么办？哈里斯大声问自己，他为此失眠烦恼，不知道该如何重新挤回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他的同事鲍布鲁斯比他还年长几岁，他说自己除了退休几乎别无选择。他说，我18岁就开始为福特工作，现在我58了，我宁愿一直工作到65岁，但如果连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10月7日周五将会是澳洲汽车产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澳洲最老牌的汽车制造商福特将关闭墨尔本和吉朗的工厂，导致630名员工失去薪酬丰厚的工作，并将导致全澳汽车供应链上数千人失业。同时在阿德雷德，霍顿将接受伊丽莎白斯工程的 Cruze 车型生产，就是一个小车。此举将迫使大约270名工人失业。汽车产品制造商联合会的负责人查普尔说，我们将失去大量的经济活动、就业和生产性建设。事实上，业界有3年时间来做准备的事情，并没有减弱这件事儿所造成的重大影响。维多利亚州遭受了重创，最新的政府模型，光是在维州，福特官厂就将造成多达6500个岗位流失。工业部厅长魏德说，至今为止，维州137家汽车部件供应商已经有50%以上转型失败，其中大约一半可以在不裁员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某些企业还有能力扩张，大约1/4会以某种方式裁员但继续经营，另外1/4的未来就不确定了，他们可能已经结业或者将在明年年底组装生产结束后结业。
那在澳大利亚，其实经济已经面临着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就业市场受到这样的冲击，一定会给人们的信心呢带来更大的影响。
是的，我知道的，像生产汽车那个脚垫的一个小工厂哈，我认识这个老板，本来呢他知道11月份可能干到今年12月份，专门给 Toyota 生产的汽车脚垫的，本来想卖出去，原来想买的人也想继续从事别的，但是看来看去，看了看市场，最后就不买了，不买了，他这个厂只能关闭了。
很多的人都受到影响，真的是希望政府能够做出妥善的安排哈，为这些失业的工人提供支持。
是的。
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我们希望有一点好消息。
啊，是的，但是恐怕还是负面的哈。这个有一个消息呢，但是是个事实哈，这个澳洲家庭债务负担全球最重，不吃不喝1年多才能还清，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澳洲家庭的债务负担相对于收入是全球最沉重的。国际清算银行本周公布了最新的全球家庭债务资料，显示澳洲再一次摘得了这项冠军，这项不光荣的桂冠。在接受调查的44个国家中，澳洲的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重是最高的，为125%。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澳洲人需要用1年0-3个月的所有经济产出才能够还清澳洲家庭的债务，而在2000年只需要8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大致与其他发达国家持平。现在澳洲是家庭负债超过1年总经济产值的4个国家之一， 全球最糟糕的四个国家，我们是其中之一。德勤经济学家兼合伙人鲁本斯说，这2万亿的债务是一项巨大的风险。澳洲家庭的债务增长大都是房价上涨拉动的，多年来房价日渐脱离了国民收入的水准，也就是说债务水准随着资产增值，资产价值增大了，但债务还债能力却没有增长。他不是唯一一个拉响警报的人，前储行行长史蒂文斯在上月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对家庭负债问题发出了警告，称舆论倾向于关注政府债务而忽视家庭债务，但前者比国际标准低很多，也就是政府债务还不是很危险。不过经济学家艾斯雷克指出，总体来说澳洲的家庭债务主要集中在最能够负担得起的家庭手中。澳洲统计局 ABS 说，67%的澳洲家庭债务属于收入前40%的家庭，而底层20%的家庭只有8%的债务。艾斯雷克称，近几年来澳洲家庭的现金储蓄增加，家庭持有的现金和存款已经从2008年的4910亿元翻倍至今年三月的9890亿元，因此有很多理由相信澳洲家庭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受到债务冲击。
那其实合理计划自己的家庭经济，我想很多的华人家庭都是做得很好哈。可是在澳大利亚呢，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很多的人都已经习惯于借债度日了，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每一天我们使用信用卡付账实际上也是在借债。
是的，
可能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的可怕。
有国内来的朋友呢，有时候关心问哈，旅游来了问问说你们这存款利息是多少啊？说不知道。
嗯，
这都不知道啊，
从来不存款。
是我们不存款，我们只知道负债利息是多少，还款利息是多少，
嗯，
不知道存款利息是多少。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哈。嗯，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背包客被税收吓跑，今年夏天澳水果价格或上涨。这个新闻是这样说的：不要对草莓价格如此便宜习以为常。啊，但是我要评价一下，很可能今年草莓会最便宜，因为草莓需要水，今年大量的雨水使得草莓可能会大丰收。
嗯，
南澳参议员尼克·瑟诺芬警告，由于政府推出了灾难性的背包客税，澳洲即将面临水果供应短缺的状况。2014-15年联邦预算案提出了这项富有争议的税收，将从2017年1月1日起生效。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每赚1块钱都要交纳32.5%的税。在农业部的审查小组收到了1700多份提案后，政府放弃这个普遍不受欢迎的措施。但斯诺芬警告，由于社交媒体的小道消息已散播出去，损害已经造成。依靠季节性短工的全国农民已经透露，申请者人数严重下跌，许多人转而选择去纽西兰旅行，在那里他们被征收的税率相当于32.5%的一半左右，那也就是16.16%左右。通常到现在我们本该有大约1500名申请人，但截止今天我们只有600个申请人，然后只有1/3的人会接受工作。 Reid Fruits 的持有人 Tim Reid 向信使报 The Mercury 透露，对我们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还需要很多采摘者收割作物，否则水果将会被废弃。瑟诺芬称，由于缺乏工人，今年夏天数千吨的水果将烂在地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消费者将感受到痛苦。
不过联邦国库部长莫里森上周已经宣布了哈，就是说对背包客征的税率是定在了19%，这个决定也受到了澳大利亚农场主的欢迎，希望这样的最新消息也能够尽早的传播，让更多的背包客来到澳大利亚的，避免出现你刚才说的这些农场主的担忧啊。非常感谢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你刘江，谢谢各位听众。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社的编辑张晨的电话。张晨你好。
刘老师您好。
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三位华人学者的故事。
哎，是的，他们三位呢是王耀林，然后谢一鸣以及张雪花。
嗯，
那么王耀林教授呢，他是国际知名的地理学家，墨尔本大学地理学院教授，他身在澳洲却矢志不渝地进行着有关中国城市化、人口流动等领域的研究。谢一鸣院士呢，他是 不多见的澳大利亚的一位华人院士，也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杰出教授。他的一生啊，可谓是很多在澳知识分子的写照。因为他小时候呢是一位放羊娃，然后他通过他自己自身不懈的努力呢，终于成为了我们在澳洲这样一位学界的领袖。那么最后一位呢是张雪花女士，她是一位能够把事业跟这个家庭兼顾得非常好的这样一位知识女性。
能不能够分别的比较详细一点的给大家做个介绍？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王耀林教授吧。就像我之前说的，王耀林教授呢，他是在墨大的这样一位国际知名的地理学专家。虽然他身在澳洲呢，但是文化的差异分隔不了知识的交融。在王耀林教授他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呢，在中国大陆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王耀林教授他是通过这个国家奖学金这样一种项目来到澳洲学习的。王耀林教授呢，他觉得对于新一代的来澳的留学生来说呢，其实跟他们老一辈的留学生不太一样，因为这一代新一代的留学生呢，他们天赋极好。他们具有国际视野，然后语言能力也不错，然后他们对西方文化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很高兴跟大家继续谈一谈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杰出教授谢逸明。谢逸明教授呢，他是一位不想做校长的教授，不只做学问的创业者。他的一生可谓是很多在澳洲知识分子的写照。据谢逸明教授自己讲啊，他的父亲是一个学木匠的这样一个木匠工。那么小时候呢，他因为家庭比较贫困，所以说在上学之际呢，他也会帮家里面放放羊，然后帮家里面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因为在谢逸明院士小时候呢，中国还没有恢复高考，所以说他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木匠。谢逸明教授呢，他从这样一个匠人的梦想，然后真正变成了一个土木学工程专业方面的这样一位专家。在恢复高考之后呢，谢逸明院士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他通过重重选拔，以土木工程专业全中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王宽成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赴英留学。当时他跟随有限元方法之父，这个叫做 Oligray 的院士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呢，他就来到了澳大利亚，进入 RMIT 理工大学执教，并且成为在澳洲一位华人工程学院士。其实我们谢逸明院士他在这个事业之外呢，马拉松也是他个人的一项兴趣爱好。因为谢逸明院士他认为马拉松其实是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在这项比赛中可以锻炼自己的毅力，同时这种对于毅力的训练呢，对于学术训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张雪花。张雪花副教授呢，于2004年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方向，随后他取得澳洲奋进科研奖学金，分别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进行科研工作。2007年他继续于墨尔本大学从事澳大利亚 ATD 科研工作，到2012年他赴荷兰 TUIT 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流访问。从2014年至今，他获得了 ARC Future Fellowship， 并于 RMIT 大学担任副教授，并同时在他的荷兰大学担任兼职教授。
让人非常高兴的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学者越来越多哈，为澳大利亚的科学研究，为全人类的福祉呢做出着贡献的，非常感谢 BQ 澳洲杂志的张晨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好的，谢谢刘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